到圣堂来，求主预备我们的心，懂得用心灵诚实怎么样来敬拜。我们这个时候要听你自己的话，给我们受教的耳朵，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话，也把你软弱的仆人交在你手中，给他把你的话讲解得清楚流利。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可以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记住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粮，喂养我们的灵命，帮助我们做一个更好侍奉你的人。我们把这短短听到的时间交在你手中，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人生观。何谓人生观呢？就是你对处世为人，对你的生活的观点，也包括你追求人生的目标方向的态度、看法与观点，当然也影响了你对人生的价值观。好，刚才我们读过传道书，其实传道书只有短短的12章，它里面的话是非常的重要。传道书的作者到底是谁呢？在第一章第一节，就作者自称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那么应该是所罗门王吧。而且所罗门王是年老的时候才写这本书，凭作王一生的经历，以他智慧的眼光来分析人生的价值。圣经称他是拥有最高智慧的王。而且当所罗门作王和他父亲大卫作王的时候，可以说是以色列人的黄金时代，国强民富，版图非常广大，那个时候国家可以说是地广物博。那么圣经中所记载的这一位所罗门王，拥有财富最多、智慧最高、权势最大的一位君王，但是他却以悲观消极的口气论调来写传道书。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虚空，虚空的虚空都是普风。短短的12章出现了多少次日光之下和虚空呢？日光之下出现了29次，虚空出现了32次。那么为什么所罗门王有如此消极悲观的论调呢？最重要的原因乃是因为王生活在日光之下的缘故。那我们基督徒应该拥有不同的人生观才对。这个日光之下，英文翻译的更简单， In this world， 在这世界上。本来我们就活在日光之下，就活在这个世界上。所谓日光之下，就是只看得见的物质的世界，包括我们人的思想、欲望、行为、活动都被限制在日光之下的范围内。那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超越日光之下的生活，应该有着日光之上的人生观才对。那我们中文堂这几个月来的主题是用约翰一书的永生的确据作为主题，就是一个得救有永生的人应该有的表现。那我上次也讲过，凡从神生的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那么有一点就是提到今天所读的五章第五节，第四第五节，凡从神生的就什么胜过世界。胜过世界的到底是谁呢？不是拿因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所谓胜过世界，清楚的解释一下，就是超越日光之下的生活。所以超越日光之下的意义 跟胜过世界的意义是相同的。二章第十五、十六节还清楚解释什么是世界，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这些都是在日光之下的生活所强调的。就是说，我们迷恋于这个世界，我们爱这个世界，迷恋于这个世俗的生活，就是在日光之下的生活。那我们基督徒要如何胜过世界，要如何超越日光之下？那我们就用所罗门所写的传道书和大卫，不是摩西，在诗篇九十篇里面所写的来作为例子来分析来解说。好，现在我们先看所罗门王在日光之下所过的生活是怎样的生活呢？这皇帝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奢华宴乐，到底是怎么样尽情放纵呢？他自己说，我眼睛所要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看，我耳要听的，不管是歌唱的男女或者什么动听的音乐，我都尽情的享受，凡我心所喜欢的我都没有禁止不享受的。那么往那种纵情享乐毫无节制的样子到了一个地步啊，是别的帝王啊都比不上他，都没有那样的程度呢。因为王自己讲，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我呢？列王记上还记载啊，这个所罗门王不单娶了埃及法老的女儿为王后，他又宠爱许多的外邦女子啊，娶他们做妾，不管是摩亚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等等，他的妃嫔呢、有一千呢、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象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腐败。这些外邦女子诱惑王的心呢、去随从别的神。因为这些都是外邦女子，所以随从外邦神啊，他们王帝就慢慢远离了神。当他远离神的时候啊，他就发现日光之下的生活都是虚空的。王对于建筑啊也很有兴趣，圣经记载他花了七年的时间来建殿，建圣殿。不错，圣殿的材料是他的爸爸大卫王所预备的。但是王大卫王不能建圣殿，因为他留人却太多，就留给他儿子来建。不过大卫王预备了所有建殿的材料，包括香柏树、贵重的檀香树、金银铜、各样华丽的石头等等、这是王大卫王所预备的。但是呢，所罗门王自己呢却预备了动员了千万的人工来建殿，七年完成。那么他也为自己的王宫啊大兴土木花了十三年，又为那些妃嫔啊，不是有一千妃嫔吗？就建造各样的后宫啊，哇，在后宫啊，各式各样的后宫、庭院、花园等等，都是用上等贵重的材料。王的财富实在无法计算。王自己说，我有许多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过去的财产呢、是用牛群羊群来算的，他每年所得的金银宝石，已经各国来的那些朝拜的那些许多贵宾所带来的礼物、财宝、衣服、香料等等、甚至这个武器、金屑，应有尽有。他部下的战车马兵啊也是无法计算的。所以如果说啊，王是以铺金盖银这个四个字，铺金盖银什么意思？用金来铺地，用银来盖房子啊，也不会言过其实。我们可以用四个字来描述所罗门王富甲天下，这个话不算太夸张。还有圣经也形容所罗门王的智慧啊，远超过常人。从他的智慧的判断啊，享有的称赞和名声啊，已经传到远近的地方。圣经还记载，不是有一位示巴女王吗？示巴女王 从言道慕名而来。那么他本来想用难题来拷问所罗门王，但是因为王超人的智慧啊，对答如流，结果女王才口服心服的讲这样的话。他说，我在本国听到有关你的事，有关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以前不信那样的话，现在我来到这里亲眼看见亲身经历，才知道人告诉我的还不及一半呢。你的智慧实在是超过我所听到的风声。可见神赐给所罗门王的智慧带来的名声呢，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深博四海，声溢满天下。就是名声播传播到四海，他的名义满天下了。每一位要求见的君王都有一种百闻不如一见的感受。这一位从年幼在王宫里面最舒服的环境之下长大，做王之后又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名声、权位等，他应该过的是一个充满喜乐、积极满足的人生才对。但他所写的传道书看见大部分都是消极悲观的口气论调，原因什么？原因何在呢？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呢？最重要的原因，那是因为王帝活在热光之下，热光之下这个四个字的范围里面。我们知道人对物质的需求和欲望是永无止境的，人的心虽然像拳头这么大，但是好像是无底坑一样的，是不容易被填满的，甚至有人说把全世界放进去还是装不满的，这就是我们的人心。所以所罗门王说，万事令人厌烦，眼看看不足而听，眼看看不饱而听，听不足，狂欢作乐之后，心灵中所留下的寂寞孤单空虚感呢，可能比没有狂欢之前呢所感受的还更加厉害更加深。这就是人不容易满足的原因。还有人心灵深处有永远永恒的存在，在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记载，当神造人的时候就已经把永远放在我们人里面。那么这个并非是物质的财富能真正满足人心的，除了日光之下的物质享乐，还需要什么？日光之上的事物的供应，不然还会觉得一场的空虚，还需要日光之上的事物的供应。所以感谢神，我们基督徒除了追求日光之下的物质享受，我们因为有信仰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也懂得追求日光之上的事物，不是单单思念地上的事，也要思念天上的事。那么有关于日光之上的事物，有关于这些永恒的事物，我们等下一个月我有两堂的机会来讲一下，来思考这个题目。今天我们稍微只有简单提一下，这个日光之下就是看得见的，看得见的这个世界。那么日光之上呢，是一个看不见的，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既然是看不见的一个盼望，那我们就要用我们的信心来追求了。好，现在我们再讲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摩西所写的诗篇九十篇。那么这个是将近3500年前的一个作品，描述我们人生的诗篇。这个诗篇呢非常动人，非常感人，大概世界上再没有一首描写人生的诗啊，可以比摩西所写的诗篇更生动更感人。那么这篇诗啊，把神的永恒和人短促的生命做一个比较， 第一、第二节就讲到神的永恒，以后下文呢，从三到十一节就讲到人的生命的短处。那刚才我们只读了两节，没有把三节到十一节读出来，但是我们大家都很了解，那个就是描述我们人的生命，好像我们人的生命如水充气，如睡一觉，如生长的草，如夜间的一根天啊。摩西说，摩西当时的时代啊，他的寿命因为是3500年前的人，应该是比较长才对。但是摩西怎么样讲呢？因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那个40年呢，非常辛苦，而且以色列人他们常常背逆神，所以就没有到60岁呀，就一个一个倒闭在旷野。所以摩西说，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呀，还比不上我们教会的长青团契呢。我们长青团契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啊，是什么？迈向百岁的团契呢。现在我们再读一下第一、第二节，大家同声读一下好不好？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住山未曾四处。这个就是讲到神的永恒，神的永恒，从根骨到永远，你是神。所谓根骨，就是还没有时间之前的时间。所谓永远呢，就是超越时间之外的时间呢，就是说，开始有时间之前就有永恒，时间结束之后又有永恒，神就是永恒的神。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思想实在有限，我们想不透这个永恒的神啊。摩西把我们人带到超历史的时空里，在历史的过程当中，人如同沧海的一粟，微不足道。在宏伟不变的宇宙中啊，我这个人就正如诗篇第八篇所讲，人到底算的什么呢？在整个无限永恒的时间过程中，我这个人只有几十年的生存，何等的短促。在历史的冲击当中，在宏伟伟大时代的洪流当中，人实在太渺小了。正如所罗门王所讲的，人在日光之下的生活，何等的虚空，何等的仆风。感谢神，摩西在十二节刚才我们只读了一节，他就转了话题，求神指教我们怎么样速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我们注意这里把速算日子和智慧，得着智慧的心连在一起。换一句话说，把时间和智慧连在一起。我们就比较一下以弗所书，我们也读了3节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短短的3节，看一下以弗所书第5章，我们就比较这一节，他说，特别在前面第15节，不要做愚昧人，当像智慧人。那么16节要爱惜光阴，不要做糊涂人。那么就把爱惜光阴跟智慧连在一起，所以跟刚才12节有点相同。速算自己的日子，就好像什么呢？爱惜光阴嘛，你懂得速算日子，就懂得爱惜光阴。所以把爱惜光阴和智慧连在一起。西方人说 Time is money， 中国人讲得更好啊，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那么现在金价多少啊？一直飙的好高啊！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光阴好宝贝啊？寸金难买寸光阴。所以神的话有更好的意义，时间啊，光阴就是生命，你生命的长短，你生命的价值观啊，跟如何使用你的光阴，跟如何使用你的时间是有关系的。浪费光阴就是浪费生命，把光阴送掉就是把生命送掉。如果你善用每一分钟的时间，就是等于把生命延长。 一个智慧人在时间里面用道德用好品德来建立他的生命，但是一个愚昧人在时间里却用邪恶放纵来浪费他的生命。我们如何抓住今天的时间？我们用什么内容来充实我今天的生活呢？我们用什么基础来建立我们道德的品格呢？我今天的生活方式有没有用神的话作为我们的指南针呢？一个基督徒当然应该要常读神的话，用神的话作为我们生活的一个准则，这个是很重要的。用神的话作为我们追求人生方向目标的一个原则。好，我们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不是常常请人来教堂做礼拜吗？最平常的回答，我也很想来礼拜堂，不过我现在还没有时间。我没有时间，你不觉得这句话可笑吗？我没有时间，你一直在使用时间，你一直在打发时间，你却说没有时间。时间不是在你的手中吗？一天24小时不在你手中吗？一个礼拜7×24168小时不是在你的手中吗？怎么说你没有时间呢？可能你说，我的意思是说我的生活太忙了，我的工作时间太长，家庭的负担太重，生活的压力也太大了，我根本就有做不完的事情，我哪里有时间到礼拜堂呢？不错，人生哪一个人不忙呢？但是问题，你忙为谁而忙呢？你忙些什么事情呢？你为谁辛苦呢？为什么不把你来礼拜堂聚会的时间排在你忙碌的节目表里呢？你要等到你有时间才来教会，要等到什么时候呢？你等你病重的时候吗？等你在床上奄奄一息的时候，你才把时间留给神吗？你把永恒的生命看作一文不值吗？不要忘记，当神造人的时候已经把永远放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有一个宝贵永远的灵魂，难道你不肯花一点的时间来思想灵魂的归宿问题，来思想永生的问题，来思想生命之道，来思想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吗？还有，时间不但是生命，时间也是机会。所以以弗所说爱惜光阴这句话在英文翻成 making th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 把时间翻成机会，很好，就是说我们要把握抓住机会。不错，不是每一分每一秒都有机会，但是所有的机会啊都是在时间里。如果你不抓好时间，表示你不抓好机会，等你把机会错过了。有不少人啊来了美国之后啊，因为美国的生活比较有规律啊，我们认识的人也不会像我们在本国本家那样认识很多人，所以我们的生活在这里比较有规律，周末一定比较有时间，我们工作只有5天而已，神给我们机会来教会听到。所以有不少人啊来了美国之后啊他才信主的，不像在亚洲啊，在大陆、台湾、香港、印尼，周末的时候用来应酬的，朋友的分家喜事啊，哎呀，应酬请客的事情太多了。所以在美国是应该更好的机会，让我们抓住机会来教会好好听到信主，也更懂得抓住时间读经亲近神，在时间里面栽培自己属灵的生命，在时间里面好好侍奉神。今天的世界千变万化当中，人生也变幻莫测，人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近几年来天灾人祸频频发生，四川的地震， 日本的海啸，美国的风灾啊，带来国家人民损失惨重，更重要的经济的萧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复原。尤其现在啊，欧债危机难以解决，很自然的影响全球的经济。上个月初，俄罗斯的总统是谁？普京啊，行就职典礼，你们不知道有在电视里面看吗？场面好庄严哦。当普京进到这个国会大礼堂的时候啊，他走起路来呀、啊，都神气十足，实在是强人作风啊！俄罗斯还需要强人来统治吗？普京也承诺要恢复强国雄风，因为俄国人民啊，对20年前就是90年代，那个时候是苏联大国瓦解的时候，他们都有失落感。所以他们渴望能够如像过去沙皇统治那个强力的统治的年代一样。换一句话说，不大好听啊，他们还想盼望有独裁者的出现呢。大概大家还记得20年前，当苏联解体的时候，四维的卫星国各自独立，那么他们有自己的主权的这个国家了，以后东西德又合并了，把这个墙啊，隔墙拿掉。俄罗斯呢也开始推行政治改革，想慢慢走向民主道路。当时头一个总统有改革派的耶尔辛，这个叶利钦做总统，但是。刚刚开始民主之路啊，不简单呐、啊！他们一塌糊涂呢，高官们在那边趁着机会，现在自由了，腐败啊，侵吞公款，国家出现债务违约，经济崩溃啊！那个时候俄罗斯的钱呢、啊，卢比啊，一落千丈。那几年俄罗斯人呢、啊，实在是最苦的时候，物质商品。非常缺乏，连买面包啊都要排队排长龙的。我讲一个笑话，有一天呢，在 Saint Petersburg 圣彼得堡，俄罗斯的第二大城呢、啊，在卖酒的小商店前呢、啊、排了长龙，有一个人排队到不耐烦了，他就破口大骂起来，他说：“单单买一瓶酒啊，就要排队，就要等一两个小时，成什么样子？我们的总统到底干什么呢？我现在就要跑去把总统干掉才痛快。”他就气冲冲的走了。哪里知道不到半个小时啊，他又倒回来了。那些人就问他：“为什么你倒回来呢？”哎呀。我走的时候才想到啊，在总统府前面排队要干掉总统的队伍啊，比这里还长呢。那么我去不是白走一趟吗？后来俄罗斯总算摆脱了衰退的现象，走出了经济低谷，踏上了繁荣的道路。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国际的能源油价慢慢高涨起来，俄罗斯啊有丰富的油源和天然气，而且他们那个时候出口非常的顺畅，成为国家一项高的收入，占国内生产的总值的30%，30%，相当高，所以他们就可以尽量进口那些物质消费品，形成了市场的繁荣。好，我们看一下我们自己的中国大陆好吗？30年前，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怎么样？突飞猛进，进步一日千里啊！经济快速增长，多年来都是以两个数字的增长，非常的惊人。不管是高速公路也好，高铁的建设都是非常的快。但是，因为一党专政，没有在野党的监督，产生的腐败也快， 也广，不错，中国不再像过去之前社会或者在文革时期那样的残酷，但是因为他们缺少了对高尚的、对公共的、对精神道德方面，甚至对信仰上灵性方面的缺少追求，他们只看重日光之下，只看重日光之下的物质享受，结果就被一种嫉妒的势力化、物质化的欲望所强烈的激发出来，带来社会的矛盾，带来社会的腐化、暴力和不平等等现象。人人都不愿意付上代价，总是生活中一些细微的做法，好像生活中的诚实，拒绝方言，拒绝假冒，也不肯认真的去追求，只懂得向前看，向前不是向前面看、向前看、钱是最重要的，只要有钱赚，是没有想到公共道德的问题。有一位高官说，我在官场上好多年讲真话实在我不敢讲，假话我也不想说，也不要说，结果怎么样？就不说话了，良心好难过。官场上形成的是空话、假话连篇呢。人的生活只有物质享受的观念，却没有公共道德的观念，更没有信仰带来的高超生活的观念。因此，物质的极度享受，好像是行尸走肉一样，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幸福和人生的满足感，就好像所罗门王一样，是一个富甲天下、富贵无边的所罗门王，尽量的享受，但是他却说，在日光之下，人的生活都是虚空，都是普风。可喜的是，当世界的经济萧条的今日，中国的经济成长还是一枝独秀，而且它尽量可以吸收外来的人才。当然今天会有更多海归的基督徒，所谓海归什么意思呢？从海外归来的基督徒啊，回去之后能够把福音传开，慢慢来影响社会的风气。感谢神，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超越日光之下的生活，正如约翰一书刚才所读的，凡从神圣的就胜过世界，不管是在日光之下那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我们都可以靠着神所加给我们的信心去胜过。好，下给我们有两堂的讲道，可以进一步来思想怎么样追求日光之上所带来的盼望，以及我们数天的财富。我们祷告。天父阿爸，我们感谢你，圣经告诉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有时候我们所追求的只是看得见的物质享受，漂浮不定的名利前卫而已。主啊，对于看不见永恒的事物，我们没有信心去追求。主啊，求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给我们做一个智慧人，懂得数算自己的日子，爱惜我们的光阴，在时间里面追求永恒的事物。帮助我们，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